你这想看到那蛋糕，你认为它是个算术，你要知道这个人的位置，不晓得你听见的这个知识性是不是我的话题。这个文官心里还叫我们要清楚清楚明楚清楚清楚三七事，不要这想看到那蛋糕。我们算是这个出到这了，想到那个找蛋糕，找到那个当场不见得好。我这想看到那蛋糕，找到那个不见得好。
你们也去查查不学大词典，和尚传到中国话这个医生，他有这个智慧之力，能以生出来众生的智慧，也就是生出来众生的慧命，这就是个师父的一个称呼。那么在我们中国呢，是个最尊重的称呼，所以独生和尚、智也和尚是个最尊最贵的称呼。那么因为尊重这个出家人呢，都拿这个最尊贵的称呼嘛，称的和尚、和尚嘛，大家都见了出家人嘛，都称和尚。到这个佛教衰落下来呢，大家对于这个出家人没有尊重心了，把这个和尚这个最尊最贵的这个名字啊也变了字了，就是不是一个尊贵的称呼了。那么见了出家人嘛，就说和尚等于骂人一个样子，那么个意思。这个女众呢，在过去的时候啊，女众出家叫比丘尼，这个中国人呢要尊重这个比丘尼呢，再给他比丘尼、比丘两个字挪掉嘛，底下加了一个姑，叫尼姑。这个姑啊是没有出家的一个女子的尊称，没有出家的女子就成为姑娘了，是尊重，都像现在尊重小姐呀、啊，但是比小姐那个意思还来的尊贵。那么这个姑娘啊还是普通的小姐那个称呼，这个在中国的这个辈分上呢，按这个辈说啥呢，这个姑啊还是长一辈的姑娘，于是就尊重这个女众的出家人嘛，就是梵化并举，梵于逆化中观，中华的化古叫尼姑，最尊贵的一个称呼。佛教衰落下来了，社会上不尊重出家人，那么这个尼姑这个名字也变了字，见了女众说叫个尼姑也等于骂他差不多。所以说这个和尚、尼姑都是最尊最贵的称呼，到了这个佛法衰落，社会上不尊敬你了，这个意思都变了字了，这个大家要了解。那么道院常常说了，我刚是个佛教的位置嘛，大陆上那个丛林里住几百种的这个出家人呢、啊、还多得很，这个大丛林只有那个住持才能称大和尚，没有第二个人敢称这个名字的。称这个大和尚呢，就是称那一个大丛林十方道场的那个住持的名字，就是社会上他尽管他不尊敬了，我们寺院以内还是对这个和尚还是最尊重的，没有第二个人敢称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你懂得这个汉语，他叫立生，他有智慧之力，能以生出来这个弟子们的智慧，能以生出来弟子们的慧命，所以他叫做立生，这就是个师长的一个尊称。现在是讲到这个法界中的第二个主是智言和尚，耳朵慧这个智言，这个慧就是机会，机会就是不可以说这个话。在我们中国的这个 秩序的习惯上的礼法啊，跟印度不同，跟这个先天的这个外国人也不同。这个古时候印度啊，跟现在的外国一样，他以称自己父母的名字啊为最尊敬。我们中国是不是？中国是父亲母亲的名字，你不能一说出来，说出来就失礼，就大不敬。所以嘛，就叫个忌讳。那个印度国的时候跟现在这个欧美一样的，都是以称自己父母的名字啊为尊尊敬。让我们最知道的舍利弗，不翻到中国话就翻个儿子的字，就是舍利子。那个舍利是他母亲的名字，他是舍利的儿子，这样起个名字就对他母亲最尊敬。其他的尊者以父母亲自己的名字的很多啊，这就是风俗习惯理解的不同。我们中国呢，一直到了这个蒋总统的左总统以后，这才受这个外国的这个好像是传染呀，那么把这个忌讳名号的这个理解啊才变了。这个蒋总统的早年呢，还称他为蒋凤华，他是凤华人。比方我们的怪父叫孙中山，他是广东中山县的人，都是以地方长命的，不敢称他的命，也不敢称他的职，称他的号都不敢，都以地方长命啊。比如在最早的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叫袁相成，他是我们河南相城县的人。如此你懂得中国的这个理解嘛，是这么个样子。对于你上一代的人，父亲母亲乃至于可尊可重的人，都不敢称他的命。那不称他的命，你要是给他写传就不对了。你不称他的命，那么知道儿子是谁嘛。于是就表示恭敬啊，加一个讳字，忌讳。那么我们到现在呢，要是自己的父母死了，要给他供一个神主牌呢，也要写他的命嘛，写他的命也往往加上一个讳字。你要懂得这个讳就是忌讳，就是本来不敢说他的命，不得已才说他的命，那么是个忌讳啊。懂得这个讳字啊。那么这个儿子他的讳，也就是他的命叫个纸言，姓赵氏，他叔家姓赵，出了家了不姓赵了吧，叔家姓赵，生于开皇二十年，也就开皇就是隋文帝。中国嘛，到了东晋、西晋、东晋，到了东晋呢，这个天下就大乱，乱到结果就是乱成了南北朝，再乱乱到结果嘛，到隋朝嘛，一下子就统一了隋文帝。这个隋朝呢，统一了全中国呢。他这个儿子叫个杨广，德行不够，到这杨广啊，这个隋朝就灭亡了，就出了这个唐高祖，就是那个李渊，最后改成唐朝。唐朝的天下很长远，这个隋文帝到了唐朝的没有几年的光景。那么他生在这个隋文帝的二十年，这个寺院真正好难化和尚，十居十世，十居住，十就是这个，在这个世，在这个明化寺的主，名儿名字，这个名字不是他自己起的，是人家尊称他的，叫一世长命，下边还有一个命。 又好指向人者，一民中华其中人不成主。这个指向，这个指向是只言和尚嘛，住持在那个紫祥寺，在那弘扬法华叫诸法其中，在这个这样，人家大家都尊称的，
尊称他的时候就觉得反正这个人不是个凡人，于是啊，再尊重的称他为尊者，紫祥尊者。不明太大，因无其他，这就说他这个人生来就聪明，英是很英俊，明是很聪明，太大就是太变的聪明，没什么是什么理，他都比别人长大的快，就太大，因无其他。悟就是开了悟了，悟了理了，悟了理这个应悟就是比别人悟还快，非常不是平常的那个人的样子。这底下说个事实，读书过明，称雄不枉，这就说他英明太大，应悟以上的事实。是经书经他一过他的眼睛，就是看一遍，看一遍就会背，他永远不忘记，这就生来了不是一个平常的人。这个二祖智严和尚的这个传呢，跟前边这个佛祖独顺和尚的传呢，这个记载的大意不同，独顺和尚所读读的多其他的神意之事，就是神通太异，不可思议的事。这个智严二祖智严和尚完全其他说法、弘法、传法的事，他那些神意之事呢，没有记。这个大致的这个两个组织这个传记的文字不同啊，这个大不同的地方。这是第一段了，说他生来嘛就太极聪明，过目不忘。佛既然是，就是对佛出家是头发染衣服，这个时候染就是染衣服，因为出家弟子不许穿白衣服，经典上说白衣都是指着在家弟子穿，出家人穿就是染衣。这个既然说就是对佛出家的时候，一大帐前，大帐就是大帐经。在那个大帐经的前面嘛，就是一个寺院，一个什么寺院呢？说我弟子今天出家了，我将来要弘法，应该弘哪一部经？是三宝加倍我，叫我亲手抄出来一本，那就是三宝指示我的，我应该弘这一部经。于是发了这个寺院嘛。就伸出手就在那大帐前面抽了，抽在华严第一，一下子把华严经第一卷抽出来，他只抽一本嘛，华严经很多嘛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三宝指示我，我应该弘扬华严。这是第二一段，遂往终南山。独顺和尚说，三宝指示他，叫他弘扬华严，知道话他才去学法了，这就说他学法。这个时候这个独顺和尚的名气很大，全国都知道， 那个前面那个佛祖传上都是说过了，他住在东南山，他是专门护化验的。既然山宝指示我叫我护化验了，我应该先去救化验嘛。救化验亲近名师啊，听说和尚是第一个名师嘛，于是就到东南山，就听到了东胜和尚那个说，就是他的所在，头为上主，头就是头奔到那里，也就是头里礼拜。上主就是上首的弟子，昨天也讲过，不是他自称为上主，就是后来人给他记传嘛，称他为上主，就是给东胜和尚当弟子了。时时为救，这个时还执着这个紫焰和尚，他给东胜和尚当使者，为救没有好久的时间，尽该去治。这就是最要的、最重要的、深要的那个道理，统统得到了，要知不得。上，这个上就是独生扩张，跟前面那个时不同，时时为救，那个时就是执着而住，这个上就执着所住，以说其断法。换一时，他距离有个化验馆呢，化验山馆是佛祖记的，这个有个记呢，不是自己杜撰出来的，一个化验经记出来的，那么就传授给这个二祖，叫他学习，令其讲授，叫他一边自己修行啊，一边就给这个寺院的东南山佛祖有一个寺院，住的学人很多嘛。这个佛祖现在年龄高了嘛，就叫二祖就带坐，就来讲给大家听了。最近他虽然来的晚，这个聪明过人呐、啊，不是个寻常的人，时时为救，尽在其职嘛。那个独守和尚就都看出来了，所以就叫他带坐讲经了。就是第三招，这就一边说法一边护法了。好，至于护通，现在是奉师父的命叫他带坐讲啊，后来啊自己决定要弘扬这个华严经，要弘通，就是把这个华严经要弘扬流通开来。这个寺院一决定啊，就遇见一个医生，偶然间遇见一个医生开店的出家人，来问人，来跟他说，跟那个二叔说，如遇接化验一成，法界中者，你想要想接这个化验这个一成，一成这个名字是对着三乘说的，三乘法门嘛，里头有声闻乘、缘觉乘，有菩萨乘啊，那个菩萨就是三乘的菩萨。这个化验经呢是超出那个三乘的菩萨的。法门叫做一乘，你要想弘这个化验一乘法呢，你要想弘扬这个八戒中，化验是将这个一只八戒，我有个化验中叫八戒中，那么你现在就是你一个志愿决定要弘扬化验一乘，弘扬八戒中了，那么我今天呢，我特别告诉你一点最要紧的道理。其实地中六相之一啊，是也。这个化验经有十几品，十几品上啊有一段经文讲这个六相的意思，是在那个。 叫郭松开，也留也讲过这个刘湘的名字，在这个五角一开蒙上也讲过这个刘湘的名字。就在那个化验这个试剂品里边，圣无清代啊，你一看那六个名字很普通啊，肾呐、心肾、孝心，你可不要起这个清福心，不要起懈怠心，应当对于这个刘湘要特别尊重。可一而也见呐、净舍失足，当支持，这门是个提醒，就当支持也。那么你用这个一个两个月的时间，你静下心来，你去收拾着你的心，那思维吧，这个智慧叫做问世修三回嘛。你听祖师和尚讲给你听，那是问回，你自己要思维，思维出来的叫智慧。所以我们用功了，虽说要问，问了你不净舍心啊，你问的这个智慧不是你的，而且还潜伏，他不是你，必须要净舍心，不要起这个智慧。到那时候，你自己会知道这个刘湘的道理很重要。言起在这个话说完了，起就是完，言就是说话。话说完了，忽然不见了，这个医生，这个人，这个和尚不看，这就不是一个。因其讨厌呢，不应允说，忽然贯通了。那么，今天遇到这个医生啊，已经是个大菩萨了，这个不是普通的事儿。于是就把这个化验经释字经，把这个刘湘文找出来，套验，研究了再研究的套验，套给套迷了，叫套胎，就是吸了一道再吸一道，套迷了。这个套验就是研究一道再研究一道，不应论说，说是说一，论是论假，论是论半。没有满到两个说一，没有加起来两个说，就是那个医生告诉可以一二年间呢，他因为是个英明太大英武异常的人嘛，只要一个月没有经过第二个说一嘛，一个月忽然贯通，在脚下就是大开眼界。四年二十七，这是第五段，自己真正打开眼界了，正在领悟到华严经的最要紧的道理了。在这个时候才二十七岁，遂以子相识嘛，子就是做文章的子，他自己做了一本书出来。做出化验经的首卷一句，就五卷，起个名字呢叫化验经中首卷本纪通志方规，这么个名字。我们中国人说很简单嘛，就叫化验经的首卷纪，山竹做的叫个探卷纪，都是把它收了出来。这个化验经里边啊，有好多那个句子看着很普通，实际讲不通。为什么有那个句子呢？那些故事为什么那么样翻译过来的？给它收了出来，他那个卷老子里就做了一本首选集，题名《刘湘开示卷第五教也》。就是在那个五角一开门上都说过了，立出来这个刘湘，开出了四个玄门，建立这个五角，消失中正院，这都是 个耳朱里的，戳住了戳住里就化验上官，这第三章就是第六段，是警找冲突时回游剑很辛苦。这个时候啊，他跟这个执相使嘛，在江化验京啊，这个在另外一个寺院的京兆就是京城，也就是京都，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唐朝的就是那个长安呢、啊。这里边还有个冲突使，冲突使的有一个出家人，有一个比丘，名字叫回游，是专门吃剑的那个比丘。剑很精苦，很精艳，不怕吃苦，就是还行这个苦很。江户时代啊，这个吃剑的老修行啊，到了现在的就是偏到现代一方面。现在的这么玩吃剑的老修行，他不怕一学教。这就可以以这个回游大师做一个例子。这个人吃剑辛苦啊，剑很辛苦，他可向来仰慕这个赤焰和尚的这个道德，是来秦时啊，当时嘛就来秦定这个二叔侍奉这个二叔。这个事来了，还是当时就来了，怀着是不是你来，因为他那个这个冲突是啊，跟他的亲相是可能离得不远，认识住在冲突是不是的来亲近来侍奉，这个事怎么这样解释也可以。侍就是二叔，叫专一化验为业，你不是来清净开示啊，你这样带不到真实的秘密啊，看你持戒很经验，是个真正的一个老修行啊，你应该专一化验为业，你专门研究化验，你怎么样就是随随便便问问这个不行，带不到真实的秘密。那么他听到二祖的开示以后，他这个老修行嘛，他就送这个化验经，每清晨两宵焚香虔诵普贤经，那每天早起啊，他就念一篇化验经，念的那个化验经里边是普贤经，就是全部化验经都把他读啊，不要说是一天读不完了，一个礼拜读完也不容易，是每天早起像读早课一样，那么就念的一心念这个普贤经，念出感应出来了。后世啊，普贤释义菩萨从笔用书，那个华严经讲就是那个从笔用书的大和尚，很多的菩萨，是有了感应了，就有十几个菩萨给地下涌出来了，涌出来了。见他身都是金身，这个十几个大菩萨都是黄金的颜色，这个身体也放光明。做莲花说他们来了，还有他们医报嘛，那个都他人走到哪里，莲花就跟到哪里，这就是他的医报。那么十几个大菩萨都坐有莲花说坐下来，合掌轻松出去，大家都合起掌来，很恭敬，听这个回游师嘛，送这个普贤经，经币他把这一经送完了，剑印就是一个大背上不看见了，那每天这个样子，这是说这个回游的反应，也就是赞叹赤焰和尚，传法给他叫他送化验经嘛，还是鬼谷迷二叔的。到了这个咸平十年，那下边呢，这个年号啊， 除了唱首诗唱五口人家，其他都唱高中，这个其唱太宗唱太宗以后啊，这个唐朝的这几个皇帝欢喜改年号，过几年改一个年号，过几年改一个年号，那个时候的一个习惯。那么研究历史的人呢，很费心。你看这个唐太宗啊，他是贞观为他的年号，老是贞观二年、贞观三年，我们的玄奘大师乖，到贞观十九年他回归，他还是贞观。这个到了这个唐高宗以后的时候啊，宫中欢喜改年号，连唐那个五代天的武后也是。那么我是请个同学的替我查的，我现在查的十元十还看不见吧？这都是唐高宗的年号，你们自己有十元十还自己来去查查啊！后来我听那个主任查错了，不知道了。这个咸庆四年就是唐高宗的年号，唐的。至于润华寺江华宴，就是现在弘扬大经啊，江华宴大经，东风大阵明天还的，这个东风就是发电筒的东风大阵，大大的阵阵起来，他这个大名啊就偏于还的，还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天天下之内，在现在就是在全国之内，中国不说除了中国叫天下，那外国就不算国了。他弘扬华严大经，东风大阵，知书道句，天学归理。知出家人，书在家人，道不作为道士讲，道就是出家人，去就是在家人。按他穿的衣服嘛，分个知分个书，知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中国的出家人们的穿衣服嘛，就是书就是这些，书嘛就是带衣服，就是知识。道就听说他是出家修道的人，起码还没有出家的意思。贤杰归礼，贤就是杰，从从归礼，从从归礼他礼拜他，就是他弘扬华严经的这个功德。十八丈年时期，这在这个山竹说出来，说他要传法。传法，他传几个回右的那个老修行，就是这个宋怀英啊，是个持戒的老修行啊，这么讲嘛。所以他传法要传去山竹来，这个时候在这个山竹要说出来，八丈就是山竹，年纪才十七岁。慈亲求法于太白山，十七岁还算个。青年呢还不算太大的青年吧，道行很高，辞别了父亲母亲去求法。那个时候正在太白山的道风很盛，就到太白山去求法。后闻亲戚后来在太白山就听说他的父亲母亲有了病，这下文还有病，不是有病，是家托的病。父亲母亲不欢喜他这个年轻的儿子到了山上修行，就家托有病叫他回来。于是呢，就出居入京，出宫就是出山，就这个太白山的出来。他家住在京里嘛，就是到这京城里来。这个八丈这个十七岁的青年嘛，道行很高的青年嘛。这个时候回来了，回来至中夜啊，忽独星光来足听雨。这个山竹不是个寻常人，下边叫做山竹抓空响就响了。这个时候他回到他家里是看父亲母亲了，到这个中夜，这个半夜的，忽然间看见放光， 圣光，咚，忽然间看，就是看着看着圣光，那主不是不照，不是拉住了这个不知道拉住家，这个就是照明的意思。这个圣光照明他的情欲，他指的幻物统统是光明。来看呀，这个山竹这个法掌就开坛说，当有一人发红大叫啊，我为什么看见那个圣光，看见放光呢？一定有太别人来发扬，来弘扬这个大教。下一次说，山竹来亲近二祖这一段，他没有去见二祖的，他就有了观念，就看见他自己那个房子里的放光，他就知道一定有太别的人在这弘扬大教。于是一旦一就是第二天，旦就是早起，第二天的早起吧，就九时膜拜，膜拜就是五体投地的敬礼，引蛇说问呢，提出几个问题来问，解除仪表，出乎协议之外，没有想到他问的这么高深，出乎二祖的仪表与定义，表就是行外，是接上来，是就是二祖接他赞赏他，这是地球一龙啊，地球一龙背，这个出家的地球一龙就是研究一理的这个龙象之辈，就是出乎平常的这个比丘的这些学法师的这些人，上寒口时段，寒就是很少，上是上切，口是口问，时段就是这个道理，就是研究佛法的这些出家人，研究义理的这个龙象之辈，很少问到这个道理的。何其人贤发黄文魔，哪里能计算得到？人贤就是仁者，贤者就是尊赞叹这个十七岁的这个青年的一个名字。发黄文魔，你对于我的这个耳道，对于我的眼睛能力发光光大去，坏告人，其他的出家人知道这个小居士的嘛，就告诉二祖，此居士引起目视啊，九万扎花，扎花就是花眼睛，这个居士。是比如这个局势运气嘛，其实住下来运是运用，走到哪个道上就住在哪个道上，跟那个不家人一样的，不是就是数字，就一吃上数，就是你看他没有出家，完全过了出家的时候，而且呢九万扎花，万就是研究，就一研究这个化验病了，这就是赞叹这个十七岁的这个青年的居士，为请此行大来支持啊！他本来是到处游方去学道嘛，为今就是晚辈的人见上辈的人叫亲，见他的慈心或者父亲或者母亲。下来就是暂时的到了这个地方了，他是出来看他父亲母亲。张吉昌和尚的了解，这个张就是山竹法掌，他 逮到这个和尚的妙解，给他答复了自己的难解的问题，给他答复的很好，等于他吃了美味一样，颤着乏味了，这个禅和尚的妙解。一位真武师爷，哎呀，我今天遇到这个赤焰和尚，真是我的老师了。师爷是传宗带人的了，传宗就是宗，就是烧香香火。这个二祖是一欢喜我传这个香火带到人了，我在一个地方叫他传灯，这个地方是传香火。那么就是用接我的法子人了，这就是二祖见到这个山路这个地方。这再说这个二祖的这个法能传到这个新罗拐，也叫做现在的这个汉拐，不说二年还是唐高宗，开宗、江宗、元宵宗入大唐关。开宗就是居住现在的汉关。那个时候啊，就分三个小关，一个叫新罗，一个叫高沟里，一个叫白旗。后来三个小关就统一了，那都叫高里。我们吃这个高丽参叫高丽参，就是在高沟里的人参。那个时候嘛，没有这个汉官的名字，就他们这两个出家人都是新罗官的，我们称他就出海东，就是在我们这个东北大海之中的一个官。一个出家人叫玉香，一个叫元宵，因为是两个大祖师嘛，也尊称的是加一个公，到了我们大唐回来，也是不中。那个时候走路交通不便呢，也没有火车，也没有飞机啊，都得步路走，行脚嘛，行脚赶不上寺院挂单嘛，走到这个荒郊野外要睡觉嘛，就是一个卖粪的一个骨粪园，到那古墓那儿的古种子那儿。小公因大威信之故，你回新罗，听说这个新罗就是现在的行官，不是那个县罗，县罗就是现在的菜官，记得啊。我们这个九华山的地藏菩萨也是这个官的，也是新罗官，这是县罗官，就把它记清楚。那么他怎么样子以古从武道为先知识呢？这个走路上啊，遇不见寺庙挂单呐，睡觉成问题啊，吃饭喝水都成问题。这一走走到半夜里啊，那个疲乏的不能再走了，于是就走到这个古坟墓那个地方去休息了。休息了，这个时候渴的难过，要喝口水，渴的难过。哎，一看就有一小坑水的，哎呀，太好了！那个月亮照到发亮啊！哎呀，这是菩萨给我们的干净水吧？至于是两个人就喝这个水吧，喝得很好，这就睡觉。赶到第二天早起，天一亮啊，不得了了！一看这天晚上喝这个水啊，在那个石人那个头那个窟窿头里边寻到那个水，哎呀，这个心恶心呐！正在这要吐的时候，这个袁小公忽然间开悟了，内心坚信大彻大悟，悟道上悟道万法为虚，